Hare Krishna，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如约来到阅人艺人故事会时间。今天我们共同探讨的主题是关于婚姻。奉献者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奉献者结婚的目的又是什么？奉献者婚姻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本次故事会，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修行 Krishna 知觉30年时间，有着20年婚姻经验的前辈奉献者，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奉献者婚恋的成功秘籍。今天的 YY 现场与以往有些变化，今天我们将展开一场嘉宾与主持的对话与交流，掀起一场智慧与生活的碰撞，让我们共同来搅拌这甜美的甘露吧。首先有请沙皮马塔吉。
Hare Krishna。 亲爱的奉献者们，大家晚上好。我们都知道圣巴帕德爷爷在他的传教的后期呢，在我们奉献者社团当中推行了Varnashrama这个制度，想让我们这个伊斯康的大多数的这个居士奉献者呢，能以这样的一个模式，修习的把灵性和这个生活结合，修习的更好。那么当我们这个灵修碰上这个复杂的家庭生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啊。所以在中国尤其如此啊，就是中国奉献者这个居士占比例，我想可能是90%以上都是处在这个居士的这个生活阶段。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贾纳丹帕布，他不论是灵修还是家居生活，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今天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经验，给我们讲奉献者的婚恋故事，从中给我们以指导和这个给我们一些觉悟吧。好，我们有请贾纳丹帕布。
大家好，奉献者好。我声音清楚吗？
很清楚。
好，非常感谢那个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非常感谢每一位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奉献者。那么首先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向这个我们尊敬的这个刚刚离世的 Bhakti Charu Swami Maharaj 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意。那么呢， Bhakti Charu Maharaj 是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奉献者啊，非常非常伟大的传教士。那么呢，他用一生来向我们展示如何为帕瓦帕的事业传教事业而服务，然后为全人类的灵性的福祉而服务。所以说呢，正好今天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机会，我们一同来向他表达我们的敬意。那么呢，非常感谢主持人呢，邀请我来分享这个主题啊，就是婚姻，奉献者的婚姻，奉献者的婚姻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这亏失了知觉的生活，我们灵修的目的呢，就是一个，我们要回到灵性世界去。所以说呢，我们把我们人生中的任何一件事儿啊，工作呀、学习呀、婚姻呐、婚恋啊、这个生儿育女呀、等等，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在想怎么我们用它来使我们的灵性更加提升啊，使我们更好的回归灵性世界去，这是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本质啊。同样呢，婚姻婚恋这几件事，包括这个居士生活也是同样的，我们处理它的时候就想，哎，我怎么把它处理得有利于我们的灵修，这是我们的来探讨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居士生活，不管婚姻啊，我们讲婚姻生活吧， 婚姻生活不管是在这个正常的普通大众的人类的这个生活之中，还是在我们灵修的这个生活之中，都占着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啊。就居士是我们人生之中四个进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呢，同样的，这个家庭生活是我们跟 Christian 之间的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关系，是吧？我们跟 Christian 之间有几种关系，其中一种关系呢，就是这个与他是这种这个家人这样的关系啊，这样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就想怎么用把婚姻，使它有利于我们的灵修。简单的举个例子啊，简单举个例子，就总结我个人的这么多年的灵修，包括我所看到的奉献者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婚姻家居生活的实际情况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家居生活啊，就是婚姻生活，是一项极具挑战这样的一个事情。要抛开灵修不管啊，抛开灵修不管，对于社会上普通的人来讲，他们要处理好这个婚姻生活，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巨大的挑战啊。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来讲呢，就是社会上的这离婚率是50%，差不多是50%啊，大就中国这个状况啊。那么很可能有的地方像什么深圳啊，80%的离婚率，这都不奇怪的，这都是真实的这种情况的。那么我们同样的生活在这样现实的一个社会之中，那我们呢又是奉献者，是吧？然后我们奉献者不单单我们要面对怎么处理这个婚姻生活之中，比如说与夫妻之间的关系、子女之间的关系、财产的问题、与这个工作的这个问题、双方家长的问题，是完全婚姻内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范畴已经是一个巨大挑战。那同样的，我们作为奉献者呢，我们又要去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我怎么能进行有灵性的生活？然后呢，我怎么能够不断的、持续的使我的灵修进步啊？使我呢，使我的对这个Christian 知觉呢，有更高的这个理解和品味。那么呢，这是另外一项挑战。所以说，假设说我们把正常的这个婚姻生活的这个所面临这个挑战，我把它设成 X，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做好奉献、服务、灵修进步，这个所面临的挑战呢设成 Y。 那么当我们奉献者进入到婚姻生活之后，就变成了这两个挑战重叠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你们感觉是什么？ X 加 Y 还是 X 乘 Y？ 谁能告诉我？
我想可能是 X 乘 Y 吧，还高于这个。我觉得这个挑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困惑。
不是，我根据我认为啊，它不是 x 加 y， 也不是 x 乘 y， 是 x 的 y 次方或者 y 的 x 次方，是这么高的这么挑战。那么这是我作为整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觉悟啊，就是这个是一个面临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说很客观的向大家ESKCON 从成立以来， ESKCON 奉献者的离婚率应该说是高于社会上的离婚率的，客观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啊，客观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那么反过来我们可能要问，为什么说我们都是奉献者了啊，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奉献者，他们干嘛又离婚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说列这个数学公式啊，就是当两个人他所面临的要面对的那个挑战啊，它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和灵修进步之中叠加在一起的，是一个几何级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说当他们稍微处理不好的时候，那么这结果就是离婚啊，就是离婚的。所以说呢，不管说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以外，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么奉献者离婚的案例是比比皆是啊。那么所以说 对，我们呢就要来面对这个问题，来想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来处理好这个问题，使它让我们呢对我们的灵修进步有帮助，好吧？这是首先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这个 x 的 y 次方这么一个挑战啊，这么一个挑战的。
是啊，就是我们在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伟大文化，还有就是对这个离婚，我们觉得应该是不赞成离婚的，是吧？我们这个伟大文化当中是不赞成这个离婚的，但是相反，像您说的，我们这个离婚率还很高，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挑战有多大，是吧？
对，是的，因为现实告诉我们，挑战就在那里啊！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看得到啊。好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就来这个进入到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怎么来进入它，来怎么来一个正确的把握它啊？然后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下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男的和女的他们结婚，他们呢就是这个婚姻关系，这婚姻的关系的本质呢是一种合作关系，是合作啊。不管抛开奉献者不说，就在现实生活之中也是一样的。我们讲这个就是男耕女织，对不对？就传统的这种这个家庭是男耕女织，什么男耕女织？这就是合作呀。家庭里面需要穿衣服，那么女的呢织布来穿衣服，家庭里头需要吃饭，然后呢男的去耕作来那个种田打粮食，这样的男女各承担一部分责任，构成了这个家庭，这个就是合作完成了这样这个人生活继续向前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说由此我们会看到婚姻的本质呢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既然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那么我觉得我们就要想，就是我能为这个关系做什么样的贡献，然后呢我怎么总是抱着一种合作的态度，是一种合作的态度来推进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啊，这样婚姻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关系。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结婚奉献者结婚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不管是对普通的婚姻来讲，它是一种合作关系，对奉献者来讲呢，的目的呢就是同舟共济啊。我们呢就有个比喻说我们那个唱诵圣名是一条大船，是吧？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落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汪洋里边，我们呢挣扎着呼喊着游向这个提诵圣名这艘大船。是的，那么就提诵圣名就是一艘大船，然后我们每一个人组织这个小家庭小的这个奉献者的家庭就是一艘小船啊。然后呢我们是这个共同组织起这个家庭，然后在这个家庭之中呢合作努力，让我们呢就是更好的这个驶向这个大船，然后呢跟这个大船一起驶向灵性的就胜利的彼岸。所以说我们奉献者结婚的目的呢是同舟共济，互相帮助，然后呢克服灵修之中的这种障碍，共同取得灵修的进步，这是我们的目的啊。就我们奉献，就看刚才我们讲了，我们奉献者一样的面临现实生活中的困难，一堆的困难啊，然后呢面临着灵修的困难，然后我们奉献者结了婚之后呢是两个困难叠加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尽管说对于说该不该结婚这个事情，圣帕帕有一个非常这个明确的一个训示，大家都清楚的训示啊。圣帕帕说呢，所有的这个帕布这个男奉献者啊，是这个能不结婚就不结婚，是吧？然后快快的灵修，快快的回归神圣，圣帕帕训示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马太记女奉献者呢，是能结婚则结婚啊。为什么呢？然后呢这结了婚之后呢就有人保护你，让你呢更好的这灵修，这是请圣帕帕这个训示啊。但是呢不管是放眼全球这个我们Christian制运动，还是说具体落在中国我们现实情况， 绝大多数的这个我们的奉献者，因为就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啊，我们个人的经济状况啊，状态啊，我们个人的灵修进步的这个状况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决定了每个人对我们来讲呢，结婚，并且呢，营建一个灵性的平和的这个奉献者的家庭，对于我们的灵修进步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护。那么这个就像是一个庇护所，这个庇护所呢，不单单是对帕布、对马太基双方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护。所以说呢，我们是抱着寻求灵性的庇护或灵性的这个庇护所这样的目的来呢，走进婚姻的，这是我们奉献者结婚的目的。沙提马太基，你有什么评论？
虽然我们是抱着这样的目的，但是并不一定能够达成我们的这个愿望。
对，是的，起码说目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但有的时候，当我们走进这个婚姻的时候，就觉得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完美。嗯
啊，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看啊，我们呢。今天我们这个交流的主题是什么？奉献者婚恋的成功秘籍，是吧？重点是最后四个字啊，成功秘籍，是不是？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今天的交流与探讨，我们怎么能够这个营建一个幸福平和的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生活，这是我们今天交流的目的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怎么能取得这个成功秘籍是什么啊？下面开始揭示秘籍啊。好，第一个啊，那么下面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婚姻呢，就是首先这个我们之后再讲那些已经是就是结了婚进入奉献者的这个当了奉献者的那些情况啊。首先呢，我们讲就是那些个还没有结婚的，然后呢这个想这个进入这个婚姻奉献者的婚姻，然后呢心中呢又非常恐惧，是吧？又想又害怕，就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好不好？好不好？那么我想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婚姻是个合作的关系。那么合作呢，你就是要想你跟谁去合作，是不是？你跟谁去合作啊？然后我们这选择进入婚姻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你要应该有以下这个几个原则，就是你怎么去选择啊。那么这是以下这五个原则呢，是我自己总结的啊，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总结的啊。首先大家要选择这个对方这个人呢，他的思想境界什么样，或者说我们一般人所讲的三观，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个三观啊，就是首先他的思想境界有多高，然后呢或者说灵性境界有多高，这是第一点。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境界是应该把灵修进步放在人生的最终目的，这是我们进入奉献者的婚姻的一个最基本的境界啊，最基本的一个原则的。第二点呢，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情商有多高低。情商是什么？情商就是与人交往、与人这个处理人际关系这方面的这个智慧啊，就是叫情商多高低。因为呢，不管是夫妻关系，你结了婚之后涉及到双方家长，然后呢，会涉及结了婚之后呢，很可能会有子女，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的事情。既然是大家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个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那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这个情商高低，怎么处理每生活中的每一个事情，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的。第二点是情商的高低。第三个呢是生活及工作的能力，生活及工作能力啊。结了婚之后呢，面对的是柴米油盐，面对的是非常现实的生活，所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具备或者说努力的培养我们自己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能力。那么在生活之中呢，很可能有分工，那有的比如说可能这个妻子更擅长这个持家照顾家庭这方面的能力， 然后呢，这个丈夫呢更适合、更擅长的工作赚钱这方面能力，或者说反过来也都可以啊。那总而言之，双方要考虑啊这个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因为每天都是有这个柴米油盐，结了婚就涉及到买房子，然后之后呢正常的都会生小孩，生了小孩之后呢涉及到子女教育等等等等一切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钱的。所以说而这些钱是需要我们的能力来解决的啊，就是这一点。下面一点就第四点呢，我认为大家应该考虑选择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呢是健康状况，健康状况啊，健康状况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就是因为生活是长久的，那每个人都应该保持一个身体方面的健康，身体健康，这样的话整个生活呢才会顺利的进行，就是这个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们奉献者呢有很多是瑜伽老师，这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啊，有先天的优势的。最后一点呢是颜值，颜值啊长得漂亮不漂亮啊，当然很多奉献者很可能不选，就是就不考虑这一点啊，不考虑这一点的。这个是你个人选择吧，但我认为呢，如果说把这点放入这个选择这个婚姻目标的这个里边呢，应该把它排在最多第五位，最多第五位这样一个状况啊。
那
好的，
你说。
那么，就是我刚才你帕布您讲到了，就是我们选择婚恋对象，
对，
这些标准，但是我们也知道。当那个圣帕帕的爷爷在传教初期，他指定了很多这个奉献者的夫妻去结婚，甚至他们都没有见过面，然后就指定他们为了服务，然后组建了家庭，可能为了服务的这个目标，然后生活的也很不错。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我们奉献者来说，可能现在可能是不能模仿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的，我可以讲，所以据我所知道的，圣帕帕指定结婚的夫妻之中啊，只有一对是到目前仍然是，就是非常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活的这种奉献者，当然他们都是现在已经至少都六七十岁了啊，就是 Brisson 帕布和他的这个妻子啊，这是。他们是帕奥帕指定，然后呢事先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他的妻子呢从这个美国飞到香港，然后呢这个Brisson帕布到香港去接了，把这个妻子从机场接过来，到了这个租的一个小旅馆就举行了婚祭，就完事了的啊，就完事了的啊，这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啊，那么帕帕指定他们没有错，帕帕的目的呢是让他们能够呢合作来灵修来传教。那个时候呢，圣帕帕需要很多很多的传教士，比如说那个 Brisson 帕布，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是公开的啊 ，Brisson 帕布的妻子的这个事情，他是演员，澳大利亚的演员，拍了个电影，然后呢需要到美国去搞这个首映式，到了洛杉矶机场的时候呢，他的行李丢了。是不是？不对，他呢是被受人之托到庙里去给这个帕奥帕送一个圆珠笔。有奉献者说你去这个洛杉矶庙给送给帕奥帕这支圆珠笔，这是我的礼物啊！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就留下了，留下了之后，圣帕奥帕为了让他更好的在奉献服务之中发挥他的作用，同时呢 ，Brisson 帕布一个人在香港传教，是不是？那么圣帕帕为了他们两个人能够互相帮助来传教，所以说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啊，这种安排挑战极大，是核爆炸级别的挑战啊，也不是什么 x 的 n 次方或者是 x 的 y 次方是 y 的 x 次方了啊，这是宇宙大爆炸级别的挑战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圣帕帕门徒这个档次的人，最后成功的也是凤毛麟角啊，这个我可以有据可查的告诉大家。那么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 就是我们当考虑这个婚姻的时候，说这个一个丈夫，他你可能考虑啊，他有这个人呢，他应该有很多很多品质。那么这个丈夫他应该最最重要的一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担当和能力，担当和能力啊。什么叫担当？包括现实生活之中，这个我们看的时候，这个男人啊，他最最核心的一个能力，这个素质就是担当。这个担当呢，就要责任感。那我承担了这个角色，或者我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责任之后呢，我就完全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承担起最大的我所能够履行的这个责任，就是担当。同样，这个人他要有能力啊，他要有能力的，他要有能赚钱或者有技能啊，能够赚钱买房子，然后呢养家，买房子和这个教育。和这个儿童教育啊，是非常非常费钱的一个事儿。所以说大家呢要既非常灵性，而呢又要非常现实的来考虑这个事情。这是我认为一个丈夫最应该有的一个品质啊。然后一个妻子最应该有的品质是什么呢？她应该是温顺和善良。温顺和善良啊。就圣帕帕有一个论述，圣帕帕说，就一个奉献者的家庭啊，就是成功的70%取决于这个妻子的温顺和善良。这是圣帕帕的论述啊，不是我的论述，这个大家是有据可查的。如果说有哪个马太基反对的话，可以这个去查这个经典啊，可以查经典去的。为什么呢？我同样的，我们继续讲，家庭呢最需要的是和睦和这个平和，和睦和平和啊。然后呢，这个妻子如果说她能有这样一个温顺善良的这样的品质的话，就会最大限度的保证这个家里不吵架。哎，这个一不吵架了之后，这个呢矛盾呢就不会激化，矛盾呢不激化到一定的程度了啊，就不会到这个离婚的那个临界点，是吧？之后我们就会讲那个离婚的临界点啊，好吗？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啊，婚姻这个奉献者婚姻成功与否，70%是这个马太基负责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重大了啊。
但是帕布刚才讲的就是帕布和马太基这个选择的这个原则呀，然后还有就是说两个人的这个呈现。那么我们的现状啊，现在中国奉献者这个上面的这个现状呢，就是说马大基可能和帕布的这个比例严重的失调啊。所以说对于马大基来说，我们想要选择一位就是既有担当又有颜值，然后经济能力又很棒的这样一位帕布，真是像您刚才说的难上加难呀。这个对于我们马大基来说，应该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了。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虔诚的去祈祷，做自己该做的灵修，做自己该做的服务。当你的这个机缘到了的时候啊，然后呢，你就会得到这个婚姻。如果说你的机缘没到的话，那么呢你就继续等待。
那么我想跟帕布探讨一下，那就是说本身我们这个灵修的帕布非常非常的罕有啊。那么一个是我们是否建议选择国外的这个奉献者帕布，另外一个是不是选择世俗的非奉献者来选择婚姻呢？这个可选择吗？
我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都是个人选择。任何一个选择，同而且你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然后呢，你确定这个你要100%确定啊，然后呢，这个婚姻对你的灵修进步是有帮助的，都可以做呀。我们就是包括我们讲中国奉献者吧，和与这个国外的很多是与。国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帕布资源比较有限啊，所以说呢，很多这个马太基都和这个为了奉献帕布结婚的，那么不错嘛，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然后呢，我们也有奉献者是跟这个 非奉献者结婚的啊，然后呢也确实有这例子，关系处理的也不错，然后呢这个生活平和，灵修进步，不影响他们做奉献服务。这个是一个个人选择的事情，个人选择的事情啊，个人选择的事情。同样呢下边我们会有个地方会讲到啊，之后我们会讲到的婚姻，一个人的婚姻啊，你自己这一世的这种婚姻跟你前生前世的业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说你这辈子跟谁结婚，很多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命相注定的啊。所以说也许说你能结婚，也许结婚早，也许结婚晚，也许跟中国人结婚，也许是跟外国人结婚，也许跟奉献者结婚，也许跟非奉献者结婚。这里边呢有多重的因素的这种这个造成了你这个婚姻的状况，不一定完全是你的这个爱好取舍这个因素所决定的，就是这个问题啊。OK， 下面我们就
那帕布，那我说个问题，那这样，那这里面如果有命中注定的话，那我们的自由意志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探讨这个的意义的所在呢？
我们当了奉献者之后，我们的目的是让这个婚姻有利于我们的灵修进步，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啊。那么很可能会有很多人追求你，对不对？那么对你来讲就是一个筛选，你要选哪一个目标对你的灵修进步最有帮助。因为刚才我们是在探讨，我们是跟奉献者结婚还是跟非奉献者结婚，跟中国奉献者结婚还是非奉献者结婚，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是吧？同样的，我们基于这个原则仍然是，哎，哪一个情况对我的灵修进步是最有好处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好吗？
对，是的是的，确实。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奉献者是已经处在这个婚姻状况当中，然后再灵修的，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但是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奉献者，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就一定要把这个灵性进步放在首位的考虑的这个最重点的考虑的一方面，我觉得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因为婚姻不是婚姻是我们的怎么说呢，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阶段人生阶段的一个庇护所。如果是做得好的啊，成功的婚姻，我们讲成功的婚姻是我们这个灵修阶段的庇护所，但婚姻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而这个灵修进步是我们人生的归宿，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进入下一步啊，下一步。那么呢比如说这个婚姻不要说奉献者吧，因为中国的奉献者情况比较特殊啊，就一般的奉献者，一般的人啊，他这个婚姻，我们讲一般的人的婚姻，他这个成功与否呢，就是70%取决于这个婚前的选择啊，然后呢30%呢取决于婚后的建设，或者是建设和营造啊。对于奉献者来讲呢，这个比例呢不能遵循于这个比例，因为呢奉献者可选择的这个范围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啊。另外呢，我们大家都是有这个有亏损知觉的，有灵修进步的，我们知道我们进入婚姻呢是为了灵修进步，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所以说呢，对于奉献者婚姻来讲，那么婚后营造或婚后建设这个比例是更高。至于说高到多少，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啊。因为呢，这个假设说，因为婚前的这个选择是选，比如说性格匹配不匹配啊，经济能力啊，教育背景啊，比如说我们经常看《非诚勿扰》啊，你是这个条件，他是那个条件啊，是不是？这就是婚前选择，婚前选择。然后呢，通过这个选择进行组合，最大限度的把这种冲突和矛盾的地方排斥掉。但是呢，不可能100%的和谐的。所以说呢，之后就是婚后营造，婚后营造啊。 因为奉献者婚姻呢选择的范围非常小，非常非常小啊，所以说呢大家呢就要更把重点放在婚后营造这个建设这个环节上。大家都是奉献者，结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灵修，互相帮助，互相帮助啊。然后呢所以说尽量的去避免激化矛盾，尽量的去尊重对方，尽量的去营造家庭的平和灵性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这是对于奉献者婚姻的这个挑战，奉献者婚姻的挑战啊。然后下一个，然后呢是绝对的秘籍啊，绝对的秘籍。说不管是对于这个奉献者还是非奉献者来讲啊，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要结婚这个人是最适合你的啊，是你的这个真命天子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呢？这个对于这个非奉献者来讲呢，就有些方法我们奉献服务奉献者是不推荐的啊。比如说他们有这个婚前同居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婚前同居这个事情在奉献者里边是绝对不推荐的。然后呢我本人知道一些这样的这个比如说非婚关奉献者非婚关系同居的这样的案例啊，最后呢没有一个好结果啊，这是我知道的这个情况的啊，就是在一起住一段时间就完事了，各奔东西完事了啊，就完事了。所以说这个就是那个方法非奉献的方法我们是绝对不推荐的。但对于奉献者来讲呢，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什么奉献的部分呢？我们知道有占星，伟达占星啊，伟达占星。那么呢这个伟达占星是我们伟达经典伟达文献的一个非常重要有价值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呢通过这个占星可以非常非常准确的知道这两个人匹配不匹配，或者说匹配到什么程度，是吧？是50%、60%、70%、80%，还是99.9999%，是吧？哎，这个通过这个占星是可以这个清清楚楚知道的。或者说这个占星他们呢就之间呢可能是匹配了70%，但是呢通过做一些个这个伟达的这些仪式啊，然后呢就可以把他们的匹配度呢提高到80%，提高到90%。哎，这是我们伟达里边的一个瑰宝，然后呢这个办法是100%有效的啊。包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也是一样的，我们讲这个婚配之前呢要这个先这个量这个生辰八字，对不对？中国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然后呢我本人呢有这个占星大师的这个资源，如果说哪位奉献者需要的话，我愿意这个帮助这个奉献者这个联系啊，帮助奉献者联系的。这是这个事情。好，你有什么说的？
好的，我们马上就有一位奉献者在说了，他的占星星象上说他就是结婚不是特别好，就这种情况他是不是选择这个不结婚了呢？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家人嘛，家人父母啊对孩子的这个期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自己呢可能这方面的意愿就也受这个占星的这个指引吧，就觉得还是想要不结婚。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呢？
结婚与不结婚这是个人选择，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结婚，每个人都必须要不结婚，这个是完全的一个自由意志。我们刚才讲到自由意志了啊，结婚不是我们的目的，不结婚也不是我们的目的，灵修进步是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就具体到一个人就要看，如果说他不结婚，他就一个人，他灵修的非常平和，非常非常好的话，那就不结婚了，那就不结婚了。
对，是的，现在因为我们那个现在的社会形势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妈代机他有自己的这个工作，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自己一个人生活的也比较好，可能在从伟达传统上来说得不到这个帕布的这种支持和保护，但是现在这种社会现状呢可能和原来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一样，所以就有很多的妈代机现在不管是奉献者还是非奉献者，我们都看到很多的那女士选择单身生活的。
对，这是个人选择的事情，没有绝对的黑与白的这个区别，好吗？这是这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这个结婚准备结婚的啊的这个人来讲，如果说你不确定他这个你要结婚的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是一个这个和谐呀、友善啊，会这个建立这样的一个友好的这个夫妻关系啊，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你有办法的话，你想办法去这个侦探一下，他的父母是不是有一个幸福和谐的这样的夫妻关系。因为这个孩子呢是在这个家庭里面长，现在孩子这个每个家庭最多一两个孩子啊，他在这个家庭里长大的，他是非常受父母影响的。如果说父母是非常和睦的夫妻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在他的心里面他就知道该怎么样处理家庭关系啊。所以这点是非常大家可以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去考虑去使用的一个办法啊。好，我们下边看啊。对，然后下边呢，之前呢我们说了啊，我们说这个维护夫妻关系的一些个秘诀啊，我个人体会的啊。比如说一个妻子，你要想让自己的这个丈夫这个高兴啊，让丈夫高兴的话，你就想嘛，想方设法的呢，这个每天都让他感觉他是这个天底下最最重要的人物。哎，他一离开了，天就要塌了，是吧？你呢，就总是让他满足他这样的一个虚荣心，哎，这样叫虚荣心啊。之后的话，他就会这个绝对会对你满意的啊。然后呢，这个妻子如何取悦丈夫的秘诀，到目前为止呢，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谁能给我一个给出。
刚才这个简单人帕布给我们说了关于一个取悦丈夫的一种这种方法啊，那我们很多的妈妈记忆就可以从中学到了。那么帕布们就是这种我们说的面子啊。我们俗语当中说是这种假我呀，就是确实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给足这个帕布面子，他就会高兴，是吗？就会被
对，是的，哎，是的。
但是妈大吉呢，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就是想要取悦，实际有的时候妈大吉是很容易被取悦的，可能你几句温暖的话语，你对他的一个关注，也可能就是妈大吉，他现在的妈大吉都是有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啊，还要灵修，实际这个生活和这个灵修的压力也都非常大的，那么他的付出也是很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在支持帕布的同时，也需要这个帕布对我们的这个支持。那对于我们的一个赞赏，或者是对我们付出的一句问候，可能就能够让我们心里觉得很温暖。这个我觉得也是很能取悦我们的。
好，记住了，记住了。好的，好，下面呢，我们就是结婚之前的这些事情我们都讲了啊，那我们刚才呢都交流了很多，下边呢我们可能就进入到婚姻生活，进入了婚姻之后的一些个话题，进入婚姻生活之后一些话题，因为呢时间有限，我们呢就挑最重点的说，那么就是尤其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结婚之后夫妻之间的性生活怎么处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呢，刚才我说了，说这个奉献者所面临的这个婚姻的挑战，它是 X 的 Y 次方，是吧？是多少次方这样的一个挑战，而不是一个简简的单单的相加或者相乘这样的一个挑战，对不对？所以说同样的，我们大家呢都会面临着我们学了这个归神之诀之后，我们每天念诵十六圈，坚守四项这个规范原则，好的，然后婚姻结了婚之后呢，就面临着，哎，我可不可以有性生活，是不是？然后呢， 有性生活呢，就有可能要怀孕，要生小孩，然后我可不可以采取避孕措施，对不对？可不可以采取避孕措施？之后很可能涉及到堕胎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啊。那么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首先我们来说啊，就是只有人类是有婚姻的，对不对？咱们没有听说什么猫啊、狗啊、动物啊，他们有婚姻，他们没有的，他们没有。那么人类，我不讲奉献者啊，只讲人类。人类就建立的婚姻制度是什么目的呢？是建立文明，建立文明就是建立规范的这个性生活，这样的一个建立这样的一个人类文明的一个规范。也就是说，不管是以法律还是社会的道德、公序良俗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都知道男女之间的性生活呢，应该是在婚姻这个范围之内进行的，对不对？你是合法夫妻，你随便有什么样的性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的事情啊。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会支持或者是去赞扬什么婚外恋啊等等等等那些事情。所以说呢，我们也就知道了，性生活是只可以规范在这个合法夫妻这个范畴之内，啊。所以说，对于我们奉献者来讲呢，根本不存在说什么可不可以有什么婚外恋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有的，不应该有的。同样的，那么结了婚之后呢，我是奉献者，我结了婚了，然后呢，我有性生活，那就存在说我可能要怀孕，要生小孩的问题啊。那我可能在经济上啊，各个方面，我现在还没准备好。那么呢，我就想这个可不可以采取避孕措施来这个推迟生小孩这个事情，这个生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首先关于是否可以采取避孕措施这个事情，我首先给出我个人的观点啊，这不是什么经典观点，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这个事情呢，你自己决定，自己考虑，然后呢，自己去承担后果。也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一个绝对可以做，也不是一个绝对不可以做的一个事情，这完全是一个你个人选择的这样一个事情。我打个比方是什么呢啊，比如说那小我们家里有小孩的都知道，吃糖呢是有害牙齿的啊，但是你要是不让他吃糖呢，他就崩溃了啊。所以说一般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跟他讲条件，一天只吃一颗，或者说比如说你这个干点活是吧，洗个碗啊，扫个地啊，干点什么活之后你就可以吃一颗，这样的状况，类似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来讲避孕从灵性的角度来讲是有害灵性进步的啊。为什么呢？我们讲避孕避的是什么？避的是责任。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呢就是为了逃避这个责任，我们呢既想享受性生活的快乐，我们呢受性欲的吸引，然后呢又想逃避它给我们带来这个结果，所以说呢我们就采取避孕措施。而恰恰我们窥视自觉的核心原则是什么？核心原则就是培养我们每个人的担当，培养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感。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本质上来讲，从哲学上来讲啊，避孕和我们奉献者的灵修生活是奉献者的这个哲学原则是相冲突的。所以说大家就从很多这个比如说老师的讲课呀、经典的论述啊等等等等，那里边呢都是排斥避孕的避孕措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呢，我把它看作是一个跟小孩吃糖一样的一个事情，就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它对你没什么好处，但是呢如果说你非做不可呢，你自己之后承担一些个后果， 自己承担一些后果啊，比如说牙齿要蛀洞啊，牙疼，牙是不是啊？牙齿要疼了，是吧？哎，这样的一个后果，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层面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个人对于这个避孕这件事一个总体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度啊。下边呢，我来讲一下，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下啊。实际上这个避孕呢，没什么用处。没什么用处啊？为什么没什么用处呢？同样的，我们从这个命理和命相这个角度上来讲，一个人他一生之中跟谁结婚，就是说他有没有子女，这个子女呢是什么时候出生到他这儿来，就出现在他的这个生活之中，这个呢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事情，命中注定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呢，可以说听到很多很多就非奉献者的那些事情啊，是不是？他采取了很多很多避孕措施，各种各样的，我们就不具体说是什么措施了啊。哎，他该怀孕还是怀孕了，对不对？该怀孕还是怀孕了啊。但是你像是该这个生小孩的时候还是生小孩了，是不是？这是这种。另外那种呢，就拼命想生小孩的，动用了什么什么什么办法啊的，哎，最后还是生不出小孩来，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可以看，第一，这个事情呢是有被我们这个灵性原则里边担当责任、担当这么一个原则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从这个命相来讲呢，你该有的孩子该来的时候都会来的，你这个不该来的时候想要呢也都没有，是吧？也都没有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个人从哲学和从这个命相，我个人对这个命相比较感兴趣啊，这两个角度来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我的个人的见解的分享。你们有什么评论？
帕布，您说的就是可能从这个占星或者从命相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该有的时候就应该有，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一个是我们国家制度这刚刚开放第二胎啊，之前
对
一胎的政策，那可能就涉及到我们不能，就是即使来了我们也不能，也不允许生，或者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即使放开了这个政策呢，那因为经济压力，养育一个孩子的这个经济的付出和这个精神能力啊各方面呢的压力呢，也让我们可能很不愿意面对，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养更多的这个孩子啊，抚养更多的孩子，所以说可能就会面临着，如果这个怀孕了，可能下一步就会想要不想要这个孩子，就面临着可能堕胎呀之类的这样一个措施。
堕胎在灵性上跟杀人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对灵修没有好处的事情。当然，当你处于人生的那个状况的时候，你做了那样的决定 ，OK， 没问题，你就知道将来在某时某刻，你会承担这个行为带给你的一个结果，就完了。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灵修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规范原则，圣帕拉德给我们的这个指导啊，也是就是以婚姻内的以培养培育生育这个一个奉献者的孩子为目的的过性生活，否则的话可能就没有必要，或者是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感官了。
对，这是说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都处于灵修的初级阶段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个事情都我们不是出来那么完美的一个状况之中，所以说比如说啊，那么好的，比如说有的奉献者他呢当了奉献的时候他已经在婚姻状况之中了，对不对？那么他当了奉献者，他的这个比如说丈夫或者妻子，那么丈夫和妻子有继续性生活的这种需要、这种需求的时候，那么呢，你就要考虑。那么你如果说为了维护这个家庭的稳定，那么呢，你就要继续履行在这个婚姻的职责啊，维护这个家庭的这种稳定的话。
那比如说有的老马太，他们呢很可能是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什么呢？他当了奉献之后呢，他给家里做饭，做了多少年了嘛？家里人都吃肉，是不是？他当了奉献者了，那么呢，家里人要求他继续给做肉啊，怎么办呢？那么呢，我们在过去奉献者之中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啊。他呢，就灵性老师去跟他说，没关系，继续做啊。哎，那他就是遵循了灵性老师的这个训示，自己没有任何的严格的灵修，然后家里呢做肉给他们吃，没问题的。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哎，这全家人呢都不吃肉了，是吧？这是很真实的这个状况，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奉献者之中的啊。所以说，如果说是你应在婚姻之中，然后进入亏损之学了，这个原则呢是应该是继续履行家庭之中的职责。这个不管是说在这个夫妻性生活方面的职责，还是说比如说做饭啊、做肉啊这方面的职责，如果说前提条件是，如果说你想继续维持这个家庭关系的话，如果说你不想维持了，那没关系，离婚走人完事啊，什么都不需要做。OK。
是这样，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伊斯康，我们现在启迪的这个标准四项基本原则，那我们现在对这个原则呢，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严格的啊，执行在这个四项基本原则，那就包括您刚才提到的给就是这个做肉啊，不吃鱼肉蛋和自己吃和给家人做买都是同等的。所以说我们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性生活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很多这个奉献者现在处，更多的中国的这个奉献者都处在就是一个非奉献者家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面临着这样的这方面的这个挑战。而对于灵性导师启迪的时候，对于灵性导师的这个承诺呢，我们也是发了誓言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矛盾，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吧。
我个人说啊，我们灵修进步呢是一个马拉松，是一个长跑。我们这一生啊很短暂很短暂，我们可能现在已经比如说假设说啊30岁了，对不对？假如说三四十岁的话，那人生不会再有30年的，30年是很短暂很短暂的。那么我们在这一生之中，假如说我这个我当奉献者的时候已经是有家庭有子女什么都有了，我在一个完全的物质环境之中，我当了奉献者，我没有关系的呀。我在这个环境之中，然后呢我尽我最大努力，我有的有家庭的责任，做妻子做丈夫做母亲做父亲做儿女等等这些责任，我尽我最大努力去完成。当我这一生结束了之后，下一生我就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牵挂，我就直接可以当奉献者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我们有没有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我们不想维系这个，当然奉献者都想维系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关系，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奉献者呢就是觉得我这一世灵修，像您说的，我们的这人生很短暂，那我们想在这一世成功的话，我们可以做得很气绝然后就是我遵守这个坚定的执行这些四项基本原则。那我们在内心强烈的祈祷 Krishna 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帮助，来让我们的这个环境有所改善呢？
两个方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啊。一个方面，如果说你想比如说弃绝一切这个100%灵修，从你个人角度来讲100%正确的啊，这是100%正确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在过程中形象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需要那些个在家庭面对着各样的社会责任，仍然保持着这个性不行这样的一个规范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样一个榜样。所以说呢，看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不能说100%放弃一切，100%灵修是错误的，那是正确的。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我在这个家庭之中，我既灵修而又呢履行所有的职责，然后呢我这个仍然能够灵修进步，这同样是100%正确的。
是的，但是就是 我们在履行家庭职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寻求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就是即使我们也能遵守了我们的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家庭跟家庭成员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以很好的这种 posada 这种美味的，我们有这个加强自己的厨艺，然后来完成这个把这个家人的这个吃肉的这样一个这个品味改变了，或者是就是我们可以让家人自己来完成这部分的这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其他方面可以很好的服务家人，我们可不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让家人既能支持到我们的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又能呢让我们很好的就是履行我们的这个家庭职责呢？
那么这个努力的过程就是我们灵修的过程。现在已经是8:01啊，我们从7点开始，计划呢是一个小时，现在也是8:02。主持人就是下面是怎么安排？
没问题，我们是到可以讲到8:30，因为我们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已经穿插进来了，所以说我们9点之前结束就可以，
okay,
没问题。
OK， 好的。好，那么好的，刚才我说了啊，就我们中国的奉献者呢，我们的核心的目标是传教，我是这个把 Christian 自觉传播给社会大众，而我们出生在中国呢，我们就想怎么把 Christian 自觉呢展示给中国，在中国这个社会之中呢，这个生根发芽立足枝繁叶茂，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知道中国呢，它跟这种西方的那种文化环境呀，或者跟印度的文化环境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差别的啊。我们呢就是对于这个中国，我们的核心的比如说儒家文化啊，或者这中国文化有一个说法，对于一个成功的人士，尤其是男性的成功人士，有说法叫做修身齐家平天下，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修身呢指的是自我修身，是自我的修行，齐家指的是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平天下之后你去这个在这个铲除天下这种邪恶，匡扶正义啊，这是中国对于这个君子，或者说对于一个社会典范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描述。所以说我们 Christian 自觉传到我们中国来之后呢，我们是第一代奉献者，所以说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能够既灵修，然后呢我们自己呢灵修进步，同时呢也这个给整个中国社会呢树立一个良好的一个榜样啊。说中国社会这种榜样是什么呢？它更强调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不对？这是我在中国社会之中我们所尊崇的这些个榜样的这个角色啊。因为中国呢就是你一个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僧侣，是不是纯粹的一个僧侣自我灵修啊隐修啊等等，中国社会文化不是很推崇这样的一个榜样，推崇这样一个榜样啊。所以说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在社会之中，我们在工作环境之中，家庭这个环境之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努力都是我们的一个奉献服务。比如说我们把家庭关系营造好，这就是我们的奉献服务呀。我们就是建设了一个幸福的又幸福又灵性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么这本身就是对传教的贡献，让别人看到 OK 啊，我当奉献者修行这个 Christian 自觉，遵守这些个规范原则，我仍然可以非常幸福快乐，是吧？幸福快乐说话，这本身就是一项传教的一个功劳，传教的功劳的，也是传教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人呢总是要想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综合的，我同样又回到最开始的那个我数学公式啊， x 的 y 次方，对不对？或者 y 的 x 次方。当我们遇到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多维度的 多维度去考虑。哎，比如说遇到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婚姻家庭的这样一个事情，我怎么能够既从我个人灵修进步这个维度去考虑，然后采取什么措施让我灵修能够灵修进步，然后呢又从这个比如说帮助对方的这种灵修进步，帮助子女的这种灵修进步，然后呢帮助这个我周围的人，就是这个比如说亲戚啊，我周围的这些人呢，让他们展现，给他们展现出一个灵修的奉献者的一个良好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这样的一个风范，这样一个风范的一个责任啊，一个榜样。所以说呢，我们当遇到一个事情之后呢，要多维度、多维度的去考虑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好的，下边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可能会触及到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奉献者，不管说是奉献者的这个夫妻关系，还是说那么与一个非奉献者的之间的这种夫妻关系，然后呢那个矛盾啊激化到相当相当的这种程度，相当的程度啊，然后呢必须这个怎么就考虑涉及到要离婚这个事情。离婚这个事情呢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这个完全是一个个人选择的，但是仍然就当我们面对离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以灵修进步、灵修进步啊这个原则来考量、来考量。那么哎，我就想我离婚对我灵修进步是有好处呢还是没好处，没有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啊。然后如果说有子女的时候，那么呢你要想这个离婚对这个子女他的这种心理的这个成长，对他这种灵修进步是有好处还是没好处，就是多重因素考虑了之后你再决定是离婚还是不离婚。这是就是关于离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这是比较重大的一个事情，然后呢你们有什么评论意见讲一讲。
对，是的，就是我们婚姻者，因为我们灵修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伟达文化、伟达经典当中是不允许我们奉献者离婚的。那当我们作为出席者或者说后来的新人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年长的奉献者也处理了，就是说也处在这种离婚又再婚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会对我们的这个哲学或者是对我们这个文化会有一些就是内心里比较打折扣，就是如何我们去来审视，就是来面对这个离婚的话题，可能更多的人不太愿意谈到这方面的这一点呢。
还是我刚才讲的，你看这个离婚对于你或离婚或者离婚过程之中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安排啊，比如说这个财产啊。啊，这个财产划分啊，这个子女的抚养啊，等等等等，做这些安排呢是有利于灵修，最大限度有利于灵修进步的，那就离吧，是吧？如果说不利于灵修进步，那继续坚持。
那么就是说，对于就像您说的，对于每个人可能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也是就是千差万别的这个原因吧，可能让我们也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当这个我们这个面对非奉献者家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矛盾比较激化，可能我们做的比较气绝的时候，可能家人就不太容易接受。我就看到一些奉献者处在这种离婚或者离婚的边缘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就像您说的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就是从榜样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没有做出很好的榜样。但是从我们个人灵修的角度来说呢，可能有的时候这种婚姻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灵修，产生一些障碍吧。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状况的时候，确实是很纠结的。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就说我们是不应该离婚的，我们应该做出榜样，就像你说，我们应该营造一个很好的这个家庭生活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种婚姻生活呢，又给我们的这个又给我们的这个灵修呢带来很大很大的这种障碍，可能让我们灵修都进行不下去了。 那这样的情况就可能就会选择离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处在这种非常纠结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灵性导师啊，或者是这个更资深的这个导师的指导下，就是还是不是建议我们离婚的。尤其我们妈大吉以婚姻是保护妈大吉的嘛，所以说就让我们培养一种更容忍的这样一种方式去面对。那可能这个也是我们修行的这个一个过程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
那我们看到呢，那个查尔七说马大吉，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一对年轻的奉献者夫妻，他们在结婚后呢，发现丈夫和结婚前不太一样了，然后经常的发脾气，有的时候还动手打妻子。那这个时候，我作为妻子，应该如何面对呢？
这个就是这个我刚才我们讲的啊，婚前的那些个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到啊，是不是？你这个婚前呢该做的工作没有做到，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我个人建议先分居一段时间，先分居一段时间。如果说这个看一看是不是有弥补的可能性，如果说这几次之后仍然没有弥补的可能性，那就离婚呗。
他不给出非常有建设性的这样一个答案，所以说我们请这位马大吉去考虑啊，考虑帕布的这个建议。那我们也有奉献者问就是我们这个婚姻呢是像您说的已经命中注定的，那我们离婚是不是也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后来我们选择的呢？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都是一个我们讲命中注定的，叫就是以前的卡玛，它是以前的卡玛和你这一世的选择之间的一个互动，它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啊。但是比如说啊，我们每个人当了奉献者，对不对？当了奉献者，这是我们主动的一个行为。如果说我们不主动的话，我们不可能当奉献者的，是不是？我们仍然是在卡玛的这种循环之中的。循环之中啊，就我们讲过去的卡玛，好的坏的，就像海浪一样的一波一波的冲到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今天有了亏损知觉，然后呢我们有了透过经典的这个眼睛，透过经典的眼睛啊，这样呢我们有了自由意志，有了自由意志之后呢，就可以根据经典这个叙事来做选择，来做选择啊！我怎么处理我过去这些卡玛给我今天带来的这些个情况，带来的这些情况啊？所以说呢，就是卡玛是命中注定的，但是我们怎么应对卡玛是自由意志、自由选择。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还是我们任何时候 Krishna 都给我们自由意，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那就是任何都是我们自己的这种选择，
对，
任何的状况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就是自己的选择。
是的，那就像我们也有奉献者就是提出来，那可能之前我们不幸的婚姻让我们决定离婚了，那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婚姻，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已经灵修了嘛，那我们就想是不是我在灵修之后我选择一位奉献者的这个丈夫再婚呢？这个您觉得这方面的考虑可以吗？
当然是可以的呀，就任何时候每一个人结婚是不以年龄为限制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可能按照法律规定从十几岁法律合法了之后就可以结婚，甚至有那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岁的人也都结婚，婚姻是没有法律限制，没有这个年龄限制的啊，没有年龄限制的，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选择。同样的，作为奉献者仍然想我再进入婚姻是对我的灵修进步有好处还是没好处，仍然是这样的一个考量。 那么有好处的是与谁进入这个婚姻，以什么方式来进入这个婚姻，是所有的这些个事情综合考虑了之后啊，然后呢再进入这个婚姻的，再进入这个婚姻。所以说再婚与不再婚都是个人选择。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这个前提，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选择的前提首先还是我们就是要选择以我们的灵修进步为前提的，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主旨哈。
对，
我们不要我有的时候可能马大吉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觉得需要帕布的这个保护，需要帕布的这个支撑，或者是一个陪伴，这些可能考虑的更多的是种物质层面的啊。那当然，可能我们也考虑到我们需要一个帕布给我们灵性的支撑，或者灵性的教导啊，来引领我们这个灵性上更进步。这些呢，我觉得这种考虑可能。都可以考虑，但是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做出抉择和这个选择的。
对，这就是我们说婚姻我们讲这个离婚啊、再婚啊等等这个过程的这个事情啊，等等这个过程事情。然后下边呢，就是我想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伟大文献里边啊，公认出五位伟大的这个伟大文献的女性啊，伟大的女性。然后呢，我愿意这个把她们讲出来啊，那么大家可以你看她们给我们所做出的榜样啊。第一位是昆体，咱们大家呢都知道昆体皇后。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然后第二位呢是希塔啊，第三位呢是Draupadi啊，我们呢学了很多经典，我们都知道他们呢伟大的事迹啊。第四位呢叫Gandhari 呢，是这个Dhritarashtra王他的王后是吧？然后之后呢，当他要出嫁，要嫁给Dhritarashtra王的时候呢，听说。她的这个未来的她的丈夫是这个瞎子啊，然后呢她马上用一块布蒙起了自己的眼睛，然后就这个嫁了过去。她终一生除了一次摘掉了眼罩，为了救她儿子之外啊，她没有摘下这个眼罩啊。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啊，伟大的忠贞的女性。然后呢，最后一位是最最特别的一位啊，叫 Mandodari， 大家谁能告诉我这位 Mandodari 是什么样的身份？
真的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这个聆听的奉献者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可以提示一下我吗？
Mandodari 在这个伟达文献之中，可以与Kunti、Sita、Draupadi、Gandhari 一同列为伟大五位最伟大的女性，最伟大、最忠贞的女性啊，最伟大、最忠贞的女性的人。
帕布，您可以讲一下她的这个逍遥时光吗？或者他的这个
Mandodari， 他是一个名人的妻子。我一说这个名人，你们就都知道了。他的丈夫是名人啊，大的名人。他的丈夫的名字叫做 Ravana。
Ravana。
对 ，Ravana。
哦。
他的丈夫就是绑架 Sita 的那个 Ravana，
对，
那个对，他是绑架 Sita 跟这个 Rama 大战的这个恶魔，对，他的丈夫就叫做就是这个 Ravana， 然后呢，这位女性叫做 Mandodari，
Mandodari 啊 ，Mandodari。然后我在最初看到这个五位被推举出来的这个最伟大、最忠贞的伟大女性的时候，那我也是对这个最后这位啊感到非常的惊讶。我说一个 Ravana 这个一个恶魔啊，一个恶魔的这个妻子，她怎么能够被公认为最伟大年代伟大文献里的推崇的这个最忠贞的女性啊，最忠贞的女性。然后之后呢，我们可以想她的丈夫，就没有什么人能比她丈夫更邪恶了，是不是？仇恨神这个 Rama， 然后呢抢了别人的老婆 Sita， 对不对？然后呢她的那个丈夫是到处强奸妇女啊，到处强奸妇女的，就无恶不作，所有的罪恶都被她丈夫这个做到了。然后呢就是没有比她丈夫更邪恶的这样的一个人了。但是她这个妻子 Mandodari 仍然是被尊崇为伟大社会是忠贞的一个女性。为什么？我们把这个事情放在21世纪这个卡利年代这样一个充满了物欲这样的一个年代之中啊，然后我们会看到，是不是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对跟与神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欲望，每个人都充满了要占有所有那些物质啊、金钱啊、美女啊、有荣誉啊那些个物质的欲望、邪恶的欲望，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状况与这位 Ravana 这位大恶魔 Ravana 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什么区别的。那好的，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样状况之下，仍然如果说我们跟这样的一个人结婚了啊，如果说我们内心保持着对 Krishna 最纯洁的爱，保持着对 Krishna 对这个真诚的信心，然后呢完美的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职责是做妻子、做丈夫、做父亲、做母亲、做子女，你是什么角色你就履行自己的什么什么职责。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即便是你的那个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是一个像 Ravana 一样邪恶的这个恶魔一样的一个人啊，仍然你可以变成一个最纯粹的 Krishna 的奉献者。这就是在他的身上我所能得到的领悟。
嗯，听帕布这么一讲的话，确实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就即使最少是给我的这样也是一个比较震撼的这样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她的这个丈夫是恶魔，那她做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职责，然后忠贞的服务自己的丈夫，那实际我觉得这个更是我们现实说法现实的这个一个写照吧。因为我们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我都是属于这种恶魔的这样一个心态和恶魔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当中啊。即使我们现在说是已经成为奉献者了，开始念诵圣名了，但是我们内心的这种邪恶品质还是有很多的啊。所以说我们要能够很好的完美的履行自己的这家庭中的职责，那确实也可以让我们很纯粹很有力量。
那么伟达文献之中讲呢，就经常把妻子跟这个真守生做一个类比啊。为什么类比？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这个共同点呢叫做忠贞，叫忠贞啊。那么真守生呢，他是对自己的guru忠贞，完全的这个服务guru，来这个执行guru的训示，这样的话他这种觉悟他灵性的力量就不断的提升。同样的，这个妻子呢，她的忠贞表现为对于这个家庭的职责，对于这个丈夫的这种忠贞。你对丈夫的忠贞，比如说啊，假如说你丈夫是一个恶魔，或者他有邪恶这种品质，你这个忠贞并不代表说，并不是说你对他百依百顺，
而这个忠贞意味着你想尽一切办法，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灵修进步，帮助他灵修进步啊。所以说我们从伟达文献的这几位我们可以看到，昆体我们都知道他的，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他的这个故事啊。然后希特对于这个 Rama 的这种忠贞，然后当最后这个Rama 占领了兰卡城之后，然后呢要迎希特回家，因为呢希特被这个 Rama 掠去了好长时间，那个时候的人啊是非常讲究这个忠贞的啊，包括国王也不可以轻易的去把自己的王后领回家里去的，为什么？哦，你的这个王后被别人抢去那么长时间，他做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他是不是还是纯洁的呀？对不对？然后之后呢，就为了表现自己的纯洁，希特说：“好的，我跳到火里去。如果说火烧不死我，因为火是最纯洁的。如果不纯洁的人在火里绝对能烧死的。那如果说火烧不死我，就说明我是纯洁的。然后呢，希特真就跳到火里去了。跳到火里去之后，火没有烧死。”对希特没有任何的损伤，然后呢这个希特从火中完好的走出来了，证明了他的忠贞，就证明了忠贞啊，这是希特。Draupadi 我们知道他呢对于这个五位丈夫的这种忠贞的服务啊，然后呢对于 Krishna 的这种完美的这种服务，这完美的服务啊。然后呢Gandhari 我们知道啊，就是她戴上眼罩了，对不对？因为她丈夫目盲，所以说她说我不能做任何事情是超越于我的丈夫之上的事情，对吧？这是一个忠贞的妻子她要做的事情，她就不能表现出任何要让超越于她丈夫之上的这样的事情，要总是在她丈夫面前表现出她这种谦卑，她的这种温顺的，所以说她就把眼罩戴上。戴上之后呢，他一生之中就摘下来过一次啊。什么是一次呢？就是那个他的儿子这个多丹的跟奎什纳呢，就是这个说好了打仗，是吧？跟那个比马，对不对？跟比马约好了去那个 PK 啊。然后之后他一听说就完了，为什么呢？他知道奎什纳在另外一边，在这个潘德瓦兄弟那边啊。奎什纳绝对会帮助潘德瓦。来这个要了他的这个杜尔丹的命啊，他是母亲是非常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的，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这个正确的事情啊，非常非常正确的事情。然后之后呢，就在这个决斗之前，之后呢，他就这个甘达里就把他的儿子杜尔丹呢叫到一边，就说你现在把你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就用我的眼睛，用我的目光把你的身上全照一遍之后，你的身体就形成一种金刚罩啊，又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伤害到你的身体，然后之后呢，这个杜尔丹呢就听了。就说啊，我妈妈要保护我，太好了啊！然后呢，就是脱衣服之后呢，然后奎神在旁边呢，奎神就出现在旁边了啊。然后呢，就对那个这个多丹呢说：“哎，多丹呢，那是你妈啊，你呢要稍微有点羞耻之心，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衣服脱了，但是呢，小内裤不能脱啊，你小内裤脱了它，又一点这个羞耻都没有了，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多丹呢一听，哎，对，哎，我不能把小内裤脱了啊，哎，好，他就没脱，然后呢，那个甘达里就问他：“你脱完了吗？”他说：“我脱完了。”脱完了之后，这个甘达里把眼罩摘下来，摘下来之后一看到他这个内裤没有脱啊，然后之后他就说：“完了，绝对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被这个比马打死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甘达里他的目光照射了这个多丹的身体，除了内裤那个地方，所有的地方啊。然后呢，最后的时候，比马奎什纳就告诉比马朝那个地方打啊，然后比马就把这个杜尔丹呢打死了，对不对？打死了。那么由这个事情我们所看什么呢？看就是贞洁的力量，就是甘达里他的这种贞洁的力量啊。我们不讲这么这个迪拉查是什么正义一方啊，非正义一方啊，我们不讲那个东西啊，我们只讲一个妇女她的功力。他这种功力啊， 中国有个类似的传说，中国类似的传说叫什么？孟姜女哭长城，对不对？因为孟姜女特别爱自己的丈夫，所以说当她听说自己的丈夫修长城死了，她到那长城边上一哭，就把长城就哭倒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会想，孟姜女的力量跟敢达里的力量是一样强大的，一样伟大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贞洁妇女的力量，她这个贞洁是对她自己职责的贞洁，对自己职责的贞洁啊。然后我还可以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亲眼所看到的一位马塔吉，她呢是在这个美国的一个州，然后呢我是去纽约去参加一个活动，对，去纽约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他们也从那个庙里过去去参加那个活动啊。然后那个活动呢是这个 Radhananda Maharaj 在讲课搞的一个活动，然后 Radhananda Maharaj 呢就是他们那些奉献者坐了一个车从那个庙过来了，到了纽约的庙。Radhananda Maharaj 呢就特别在这个讲课之中赞赏了这位女奉献者。这位女奉献者呢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庙里当奉献者，履行所有的职责，然后做所有的奉献服务。她前后经历了两任丈夫，跟这两任丈夫分别生了四个孩子，也就是说她有八个孩子啊。然后这两任丈夫都离她而去，她仍然是留在庙里边做着任何自己能做的奉献服务，然后呢用任何一种办法啊，把八个孩子养育成人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她来纽约庙参加活动的时候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那马太吉年龄很大了啊。然后那个时候在当 Radhananda Maharaj 讲述她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在哪里呢？她在厨房在做 prasadam 啊。这是我亲眼所看到的一位伟大的女奉献者，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尽管说经历了两任丈夫，生了八个孩子，她对自己的奉献服务极其忠贞，所以说她仍然留在奉献服务之中，窥视呢完好的保护她啊。这就是我愿意与大家这个分享的关于这个伟大女性的故事啊。Mandodari 这个 Ravan 的妻子的故事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这是我刚才我所分享的这个另外的这个几个故事。你有什么评论？
好的，非常感谢帕布这么精彩的讲了这几个故事啊，给我们这个妈大吉们树立了这个良好的榜样。我们都应该追随这些经典的当中这榜样的这个妈大吉们啊。可能我们不能效仿，但是我们愿意追随啊，追随我们可以尽量的学习这些优秀的品质啊。我觉得帕布刚才说的也是，就是对于一个妈大吉来说，这种贞洁的力量是贞洁是比较有力量的啊。那这种贞洁呢，我想可能对于一个妈大吉一个在婚姻生活当中的妻子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能够取悦自己的丈夫的。就即使在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可能在非奉献者的就世俗的社会当中，一个妻子的这个贞洁，可能也是会很有力量，也是会得到大家的这种赞赏的。那我们在这个《博迦梵歌》当中，我们也看到 Krishna 就说，我们这个真守生呢，是以他的这个感官做祭品哈，作为祭品供奉给这个主。那么我们居士生活，居士呢是以我们的这个感官对象作为这个供奉啊。 那个把这个供奉做供奉到这个祭火当中。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婚姻居士生活当中，我们以这个性快乐的这样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性生活的这种祭祀作为献祭啊。所以说，刚才帕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已经说到了关于我们整个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如何选择我们的这个结婚对象，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家庭很好的维系，处理好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啊。另外一个就是面对夫妻生活的时候，这些细节啊都很好的给我们阐释和讲解了，也让我们得到了就是很多的这种开放的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我们的这个居士生活吧。所以非常感谢帕布的分享。那我们看啊，这个奉献者听课的奉献者呢，也有一些评论或是问题吧。我们看我们时间还有，所以我们还可以请帕布再回答一下。那我们看 Radha Priya Madaji 前面就提到了，就是说在我们做这个选择婚姻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奉献者的这个婚姻，就是两方都是奉献者的这个婚姻，是不是可以通过咕噜的训示来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如果对咕噜有坚定的信心的话，那咕噜这种指婚像圣帕巴德一样，咕噜的这种指婚的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否可以选择呢？
如果说你双方都有那么高的灵性的觉悟的话，啊，但是现实之中，现实的状况，成功的极少，
嗯，也就是说，帕布经过在30多年这个奉献服务的这生活当中看到的例子，就说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是吗？
对，是的，是婚姻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非常具体的事情，所以说呢，还是应该非常慎重，然后呢，这个占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考量啊，你都考虑好了之后再去做，不是那么天真的事情。
那帕布，怎么理解咕噜的私欲要高过我们呢？那么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能够百分百的接受的话，你可以去做。
那刚才帕布前面提到，就是选择的那个五大原则，五大原则里面，帕布提到了，思想境界，比如三观一致、情商的高低，还有生活及工作的能力，还有健康状况啊、颜值。那这五点呢，我们放在物质生活层面的选择好像也不相违背，好像也是在物质生活当中以这个为一个高标准的，如果也是不相违背的，那我们奉献者这个选择有什么跟普通的物质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这个颜值，然后这个健康状况啊，生活工作能力啊，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呢？在我们奉献者婚姻当中的应用呢，而不是表面的物质性的能力呢？
颜值你不想考虑可以不考虑，三观指的就奉献者来讲，就是这个我们的对于灵性生活的认识，是不是把灵修进步作为人生的核心，这是奉献者的三观，对不对？这是奉献者的思想境界，这是奉献思想境界。比如说情商的高低呀、啊，生活工作的能力呀、啊，健康状况啊，这都是生活之中非常非常现实的考量，非常现实的考量啊。我们之前讲了，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合作的关系，是婚姻呢是要互相给对方提供保护，对不对？那么婚姻是合作，如果说你情商不是那么高，不是很容易这个很会处理这个人际关系，是吧？就像刚才你说那结婚之前好好的， 结了婚之后就天天发脾气，这是什么？这就是情商太低呀、啊，对不对？这是情商，我们讲的情商高低。下一个，生活及工作能力，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要赚钱，要买房子，生儿育女之后呢，要涉及到这个子女教育等等等等，还有这个比如说抚养老人啊，各种各样的社会责任、家庭责任，都需要有经济来源和这个生活能力的支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生活能力和工作能力。总量最后的这个健康状况，还是婚姻是互相帮助的，互相给予的。如果说有一方健康状况极差极差，不能给予对方什么东西啊，那么这个婚姻之中的这个关系就不平衡了，不平衡啊。除非说这两个人前生前世是这个莫逆之交啊，等等等等，一方愿意百分之百的为对方另外一方付出，是吧？否则对一般的情况来讲，这个关系是不平衡的。如果这样建立这个正常的婚姻关系啊，我们要还是那句话想，它是一种合作关系，然后呢，它是一种需要互相给予、互相奉献的这样一个关系，而不是这个单方面给予或者单方面索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排之后，这个婚姻呢才是一个稳定的、能够持续走下去的一个关系。你的。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我们因为婚姻就是在物质层面的一种形式，物质生活层面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还是要优先考虑这种物质生活的那个以物质生活的那个标准为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奉献者加一个以灵性的进步为原则的一个指导。那其他在最基础的层面，还是以物质生活的原则不相违背的，就是跟物质生活的原则不相违背的，是吧？
是的，是的。婚姻呢是一种，如果说你这些东西都没有啊，你干嘛结婚呢？对不对？
就像您说，我们都是初级奉献者，就是不能一下子按照经典的方式去追求纯粹和气绝。就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需要一个支撑，需要物质层面的支撑。如果在这基础上还有灵性的支持，那就是更好。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们自己呢，要非常谦卑，知道我们住在哪个层面，然后
要承认，然后
承认
选择，对，
承认我们在灵性上处于哪个层面上。然后呢，根据我们所处于那个水平来安排我们的人生。
对，那这个也是真诚，对人真诚，对己真诚，也是奉献者的一个标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要不就容易陷入到纠结和迷茫当中。
对，是的。
好的，好的。
好的，Papu。那么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相互的取悦。也是平衡家庭关系的一个润滑剂吧，是吧？就是现在呢，因为妈大姬，很多的这个女性呢，现在的这个性格呀和这种能力都比较强势啊，都比较强势。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妈大姬在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社团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工作单位当中，都在这个领导的这个角色上哈，或者是这个位置上，都是比较强势的。那尤其有我们也看到一些夫妻关系当中，这个妈大姬在家里头是占主导地位的。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利于我们的这个灵修的这个进步和您刚才说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的平衡呢？
只要双方和睦就好。如果说你很强势，你的丈夫愿意接受这个强势，没关系啊，只要双方和谐就好。追求的是和谐，无所谓哪方更强势，哪方不强势啊，关键是和睦就可以。
关键就是说，像您说的，本身Papu他对这个认可呀，对对方的这个认可，这种假我还是存在的。 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样就容易产生这样的这个矛盾。
那就自己看你把握这个尺度，如果说觉得危险了，就想办法去弥合一下啊。如果说觉得还过得去，那么就继续往前推进。这是很具体的，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的啊。那么原则就是保持家庭的和睦，是不是？因为如果说你离婚了，有子女的话，那个子女受到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是不是？是非常大的啊。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对于我们奉献者来说，确实这个居士生活加上我们的灵修，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情况，每个家庭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需要我们开启更多的这个智慧，来把我们这个灵性生活和我们这个物质生活能够更好的这个平衡啊。所以我不知道，看看大家还有没有问题，我看啊。有一位麦代基说，奉献者再婚就过的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婚姻生活，起皮了不能过这个婚姻生活，他所指的就是这种性生活哈。这样的婚姻再婚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的，我们来讲一下啊。那么就是不管是奉献者还是非奉献者，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规范的性生活，规范的性生活。当然对于这奉献者来讲，对于这个规范的性生活的理解跟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啊。普通人呢，在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律和这个文化环境之中，一般来讲只要是婚姻之内的性生活，规范的性生活，对不对？这是世俗世界中的这种规范的含义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奉献者之间的规范的这种奉献之中所说的这种规范的性生活啊。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啊，是用不着去强求。性生活这个东西呢，打个比方啊，就像比如说巧克力或者是冰激凌，它什么时候对人的吸引力最大呢？就是你想吃而又吃不着的那个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对你的吸引力啊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是吧？因为你特别想吃冰激凌，是吧？哎呀，太好了！你觉得吃了冰激凌之后，就这个人生就圆满了啊，人生就完美了，达到人生的最辉煌的境界了。然后你冲到那个店里边去吃了几个冰激凌之后，出来之后，哎啊，又回到人生的原点了啊，又回到人生的原点了。所以说呢，这个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一个动态的平衡。还是说我们用之前的就这种比如小孩吃糖这个例子来说啊，如果说你一点都不吃，不让他吃，那么呢他就会彻底崩溃了，是不是？他就不配合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以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呢让他吃一点，但是呢不要让他吃的太多，是不是？然后同时随着我们的这种对小孩来讲呢，他是这个年龄的增长，是不是？他逐渐就知道，哎，这个吃糖的是真正回事。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讲呢，随着灵修的这种进步啊，逐渐呢我们就能够这个体会，当我们这种对于灵性快乐的品味越来越提升，越来越提升之后，我们会感觉到，哎，这种快乐啊比那种这个性生活的快乐，哎，要好得多，哎，是吧？这个咕噜啊，经典啊，没有骗我的，确确实实是好得多，是吧？那么呢，就是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一个过程，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当我们的灵性的品味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啊，要性生活要有的，你就有嘛，对不对？你结了婚啊，怎么样啊，你想去尝一尝就尝一尝。然后之后呢，但是你要坚持一条，要坚持继续不断的灵修，对吧？然后呢你随着你灵修时间的延长之后，你就发现，哎，灵性生活这边给你的快乐是更好的，更完美的啊，更长久的，更这个对于你这个有全面的 这种欲速的这种快乐。这样的话，哎，你逐渐逐渐的灵性快乐的对你的吸引力越来越高了，然后之后呢，性生活那边对你的吸引力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这样自然而然的你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升华的过程，升华的过程啊。而不要说，哎呀，不行，我不当奉献者，为什么呢？或者说我不去再结婚了啊，当了奉献者之后呢，不许就是不许能不能有性生活了的话，然后呢我就也不灵修了，这个就错误了啊，这个就错误了。所以说我们在传教的时候呢，在传教的时候也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分寸，这样一个尺度啊，这样一个分寸，一个尺度，不要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规范原则拿出来，一下子把别人吓跑了，是不是？一下子把别人吓跑了啊！圣帕沃巴在1965年在纽约传教的时候啊，最开始他的那些门徒，他帕沃巴都不跟他讲这些规范原则的，都没有的，都没有讲的，那些门徒是什么规范原则都不知道，就说哎，跟着帕沃巴这个传教就是好的啊，就是好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过程。不管是我们在传教的时候去给别人去介绍这些规范原则，还是说我们自己处理自己的这个生活状况啊，生活状况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参考这些个建议。
好的，非常感谢帕布的这个解答啊。那么我们那个看时间也不早了哈，今天可能我们的这个话题呢，今天就探讨到这里。那我们知道，帕帕德在推行这个瓦纳沙玛制度的这个时候，他也鼓励奉献者处于这种居士生活的这个阿沙蒙的这个阶段当中，也知道这样的阿沙蒙呢，利于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奉献人参与到这个灵修当中。那当那个有门徒来问帕布帕德，就是说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帕布帕德曾说过，就丈夫和妻子，他比喻成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他们通过身体连接啊，左手和右手通过身体连接。那么这个身体呢，就是Krishna， 就是 Krishna。所以说，帕帕德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关系呢，夫妻生活的关系要以 Krishna 为中心，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和谐的。处理好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所以我通过我们今天贾纳任帕布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居士生活、婚姻、恋爱这样一个话题呢，能给我们所有的聆听的奉献者以智慧的启发啊，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处理好我们的灵修和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非常感谢帕布的非常精彩有建设性的这样一个课程。哈里克什纳，
哈里克什纳，感恩帕布的分享。帕布的分享原则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一切以灵修进步为原则来考量和抉择。那么帕布的分享突出了圣帕帕德的提出的实用为原则的传教方式。那我们奉献者的婚姻生活直接影响灵修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实用性的参考和提示。感谢帕布的精彩分享，感谢萨提玛塔基的串场，让我们这场甘露的搅拌更加的美味。
感谢各位奉献者的参与和两位主持人给我这样的机会，非常感谢大家，祝我们大家都灵修进步。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好的，祝大家晚安。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请大家在下周二7点 晚7点准时收听故事会。Hare Krishna， 大家晚安。